各位观众，大家好，这是陈小平，我是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的主持人。今天呢，我们给大家来谈谈美中峰会的几个略微深一点的问题。在当下的这个背景之下呢，拜登能够将习近平给拽来搞了一个3个多小时的这个峰会。可不可以理解为是拜登外交的一次小小的胜利？白宫呢说这次峰会呢没什么突破，但是呢，美国媒体说呀，这次峰会让美中之间那种剑拔弩张的敌对关系呢得到了降温，这个可不可以认为是一个峰会的成就？这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在这样一个会议中呢，习近平再次称拜登是老朋友。关于这个问题呢，原来啊，拜登做过一次澄清，说我们是工作关系，我们不是老朋友。在这次峰会以前，白宫发言人呢也专门澄清，这俩人不是老朋友。但是这次习近平还是提拜登为老朋友，那么习近平是误判还是故意？再往下呢，这样一次峰会呢，被美国的一些共和党的参议员批评为对北京太软弱，而此前呢，有一些人认为拜登对北京采取的是一种鹰派战略。为什么人们对拜登对中国政策的看法会形成如此巨大的反差？最后呢，我们还要关注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说，白宫对这次峰会并不抱多大的期望，但是呢，他却提出了要为中美关系呢定交规啊，建安全护栏，这样一种想法啊，对一个不太守规矩的北京政权来说呢，究竟是一种政治现实主义的一种外交，还是一种政治浪漫主义的外交？今天呢，跟我一起来讨论这两个问题的呢，是我们观众熟悉的两位老嘉宾，请我们的导播先将嘉宾请进来。第一位呢，我们的老朋友魏碧洲先生，美国的资深媒体人，魏先生你好。
大家好，小明兄好。
就是我跟魏先生啊，在美国之音这个平台上呢，第一次碰
是，
面，是我的荣幸。
相当荣幸，是。
第二位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杨建立博士，他是呢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建立博士，你好，在美国之音再次见到你，很高兴。
小平好，魏先生好，大家好，我们不是老朋友，我们只是工作关系。
杨博士好，
不是朋友，甚是朋友啊，可以这么回答吧？
对。
好了，我们闲话少说，开始回到我们的正题啊。这个峰会呢，媒体开始已经有一些评论。也就是说，美国之音啊有一个报道说是各说各话啊，沟而不通。DW 呢，也就是德国之声呢，有一个报道叫老调重弹。白宫呢也比较低调，说没有什么突破。但是呢，会不会是这样？就是说，习近平和拜登这两个全球最有影响的政治家坐在一条板凳上，将要就是这个峰会了啊。开了这么一个3个多小时的峰会，可不可以认为是这样一个胜利？还有一个呢，像这个《华尔街日报》说呀，他把美中之间的紧张对峙的那种敌对性的关系呢，给降温了。这个可不可以看作是这一次峰会的最大的成就？杨建立博士。
这次峰会啊非常重要啊，可以说是举世瞩目。原因是什么呢？世界上两个最大的议题，一个世界上最大的强国，在过去的几年来，这个关系啊可以说在走这个螺旋式的下降的这么一个趋势。那拜登上台以后，这个趋势非但没有改变，而且还在继续。在这个过程中呢，累积了很多的问题。这些问题呢，不是说对一个国家不利，实际上对两个国家都产生了不利。说双方的领导人啊，都有一种需求，就坐下来。虽然我们之间有很多的冲突，但是我们要坐下来，对这些冲突进行一些管控，然后呢， 使得我们的这个冲突不出现危机，这种危机是双方任何一方都不想看到的。我觉着两国的领导人能坐下来，能够把各自的问题老调重谈，重申自己的原则，而实际上关门会议里边一定会讲一些来处理这些对立也好，这个对抗也好，这个竞争也好，合作也好，各个领域里的一些原则，同时建立一些可能在这些领域里的对话的机制，这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成就。可以这么讲呢，就是紧张的两国关系通过这次峰会会去一种这个稳定的状态，可以说在动态中又重新找了一个动态的平衡点，或者正在寻找一个新的动态平衡点。我觉得这个会议还是蛮重要的。
谢谢杨建立博士的开场。我们都知道这个峰会呢啊是拜登先生啊建议举行的，金融时报曾经有报道。那么这个拜登呢，为了这么一个峰会呢，看样子付出也不少。你看一个79岁的老人啊，晚上跟习近平开个会，79岁对68岁，那么习近平是一个中年的习近平啊，这个也是一个不少的付出。另外一个呢，你可以注意到，就是开场白的时候呢，拜登给习近平说了谢谢谢谢，说了5次啊，说了5次，而且呢，拜登还说希望我们两个人能够像原来那样啊，这个在北京旅游的时候的那样的聊天，就是说烘托出了一种双方比较友好的气氛。这个我想问魏先生，就是说拜登先生做的这些事啊，是不是有利于这个峰会最后的如期的举行或者顺利的举行？
是，我刚刚觉得啊，这个会那个建立兄说的没有错，很重要，可是呢没有完全降低双方之间的对立跟敌意啊，这个是根本的东西依然存在。那么随着不同事件的原来的矛盾继续存在，如果矛盾再被激化出来一点的话，那么这个对立面跟互相对骂的面又会出现。所以这一次的就算是有人说昙花一现，我看连昙花都还比它长一点哦。那回到刚刚说这个老朋友的关系，如果去看这个 readout， 就是白宫最早提出来的话，那么在开始的时候呢是拜登总统先讲话的。那么他在开始讲话的时候，等于说美国人讲话就是一个 small talk， 就是先拉拉，先破冰啊，拉近乎。他就说我们之间谈了很多，我们过去啊谈了很多时间， we all for a lot of time， 我们谈了很多事情。其实这里话就很有意思，到底他跟习近平之间在过去两个人都当副手的时候到底说了什么，到底互相交了什么底。他这边已经他说我们谈了很多很多事情，我们希望能够继续再回来嘛。他讲了这些开场白之后呢，他第二段讲了说好，那我现在也许应该正式的启动这个会议。所以他就喊了这个早安，这个 Mr. President， 总统先生等等。那么这两面分开来看的话，意思是说习近平他听到耳里，前面是跟他个人套近乎，然后剩下来的开始的话是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元首与元首之间正式的关系。所以我想习近平在开始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呢，他就说了老朋友，我们过去的老朋友，这个话我觉得是有客套性的性质，因为要回应这个拜登跟他用个人的关系去套近乎。那你说拜登是不是用个人这个，用我想这个总统讲话或者是元首讲话都不可能有任何的这个失误啊，所以事先一定是有一定盘算的。所以我想在一开始呢，这个拜登也是试图用这个两人之间过去的关系啊，能把这个气氛呢稍稍缓和一下，至少在两个领导人之间能缓和一下。那么后面的问题呢，真的就是刚刚这个您刚刚也提到过，这个各说各话了。那我的观察应该是相敬如宾啊，这个宾是那个冰块的冰，然后没有交集。那么当然以后会不会变成另外一个冰啊，冰融相见的冰，那是另外一回事情了。
好，谢谢魏先生啊。那么这次高峰会呢，我听到的消息是呢，就是关于台湾问题呢，大家谈的非常的多啊。正好呢，前美国的这个政府高官啊，丹尼罗素啊，在外交事务上呢，有这么一篇文章啊，他就说，如果啊，美国对北京的一个中国的政策的保证，能够让习近平相信具有可信度。而美国呢也相信习近平和平解决台湾的这样一个保证 对拜登来说也可信的话呢，那么中美之间的这样一种对抗紧张的关系呢，就会得到缓和。刚才建立也谈到，螺旋式上升的对抗的危险的关系呢，就会因此降温。所以说啊，这种敌对状态是不是首先是针对台湾的局势，这个中美之间的这种对峙而谈的？建立，
中美之间的这种竞争或者是对抗，应该是全方位的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各个方面都出现了一种这个竞争。那么这个全方位的竞争啊，最底层的就是一种价值的冲突啊。实际上，两国在未来在意识形态、价值方的冲突还会浮上这个台面上来。其实这次啊，拜登也在他讲的议题中，他第一个就提的是人权，人权议题还有其他议题啊，所以这个是不可避免的。我认为他不仅仅是和因为台湾而冲突，而是因为这个全面的冲突，而且最底层的是一个价值的冲突。台湾当然是一个核心的议题，但是虽然台湾表现出非常激烈，我从来都不认为台湾是这个中国、美国或者是台湾，台湾当然比较紧张一些了，最担心的问题，因为心里都明白，大家不愿打这个战争，没有人愿意战争，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实际上台湾问题也说明了整体对抗的一个原则，这个原则就是我们今天见面并不是我们以前是敌人，见了面咱们就是朋友了，不是，我们今天的见面向世界宣布，就是我们这两个敌对的或者竞争的国家，我们需要见面，因为我们体量太大了，我们不见面可能会出现很大的问题。那台湾也是这样，就是说我们都有个底线，大家不要擦枪走火，大家都相信比战争更糟糕的是擦枪走火的战争，所以呢，基于这一点呢，大家来见面。所以我觉得呢，不要期待就是说见了面就成为朋友了，很多人都是这样解读的，这是错误的。而正确的解读就是说，今天咱俩关系不好啊，我们有全面的对抗，就像两个仇家，我们住得很近，但是两个人都担心出门会出问题啊，每个人都想避免下述两种情况的发生。一种情况呢，就是我一出门就被对方埋伏，用刀给砍死了，啊，这个都是仇家嘛，对吧？另外一个状况就是，我一出门，对方认为我图谋谋鬼，拿着刀砍上来了。实际上，说到底，这次的会议就是要建立一个机制，避免这样的事情发生，并不是说哦，拜登向中国低头了，或者是这个习近平向美国低头了。实际上，如果这样解读的话，可能就错误的这个解读了这次的峰会的意义。
好，谢谢这个建立博士。刚才魏碧洲先生已经谈到了习近平叫拜登这个老朋友的称呼呢，可能出于客套，但是呢，这个叫出来的时候会不会有一点感觉到不舒服？因为拜登已经讲过，我们是工作关系，不是朋友关系。那么白宫的这个发言人在这之前也讲，我们不是这个，他们之间不是老朋友关系。那么习近平在这样一个场合，他还要讲啊，这里头有没有故意的成分在里头？
当然，我觉得当然是有故意。就是元首讲话，当然都不是这个
故意来的，
不是随便讲的。对，但是我还是觉得，因为这个拜登这个他个人的行事风格啊，他就喜欢做一些跟人家亲近啊那个套路。你知道他在这个国会里头跟国会议员都是喜欢讲一些这些 small talk 的，我觉得他一开始想要把这个气氛呢，先把它稍稍这个，就是你总要有一个人去把它破冰嘛，所以他就把他这个事情讲到他个人这个跟习之间的关系，但是他马上又回到正题来。那我想习也就在这个地方跟他做一些客套，因为上下大家都清楚，这没什么老朋友不老朋友的，真正问题要问的是说他们到底在过去2012大家都当副手那个前后，到底他们谈了什么东西，谈了什么样的事情。当然现在当然讲了很多，他这个拜登把他儿子带去了，在中国这边呢，各种不同的这个事情都在里头。好，我先回到就是说刚刚这个就刚跟这个小明相关的事情，就是说这次其实谈的东西，当然就是美国要做，您刚刚也提到做这个护栏，这个护栏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觉得这一次才是真正双方对抗的一个主要的角度。因此就是说从现在看来， 中国要进到这个世界舞台，那他美方的立场是说，他在这个 opening statement 也说，你要 play the same rule， 这个 rule 就是我们已经大家都有的共同规则，你要来进来玩。可是今天习近平在讲话的时候也提到，如果要建立这个关系的话，要由中国主导，他特别里头有主导两个字，意思说这个关系就是要做一个两国之间互动也好，或者世界之间互动也好，中国要主导啊，类似像这样的关系的制定。那当然这个话是美方一直这么强调，显然中方注意到这个事情了。那么在今天早上我如果起来看的话，就是外交部，这个中国外交部也讲了，他提出的这个3421啊，就这一个口号，就是三个原则啦，四个方面，两个共识，还有一个问题，一个问题讲的是台湾的，其中他有提到讲的这个管控方面的事情，他也提到管控双方就是不要出轨了这些事情。那么这个话就回应到，就是说他说他虽然把它摆在这个摆在其中这一点了，但是表示他回应了，也呼应了美方对于双方能进入能够建立一个管控，就刚刚建立兄也提到双方不要擦枪走火的事情。拜登在今天开始的也讲到说，双方大家都可以进行正式对话谈话都没有问题，但是就怕出现意外，那么这个意外才会导致这个你像一旦一战了、啊、才会真正导致这个双方的冲突存在。那么这一点来看的话，这个拜登希望就把中国要拉进来这个对话管道。另外一个，在这一次整个谈话的这个开始的过程，对话之前呢，您刚刚也提到过，他做了一些花了时间准备。这个准备，我相信如果
沙利文在布里金斯的这个 readout 里面讲，为这个峰会拜登准备了很长时间。
对，那如果是这个意思的话，那显然是在建构这个外围，包括我们讲的这个印太四国的这个印太战略结构，还有这个 Quad 啊，这个四方对话等等这些结构，包括跟这个澳大利亚还有这个英国合在一起做这个潜舰，所以在这个地方来讲，他要拉动，等于说建个朋友圈了，先建立一个新的朋友圈。这个角度来讲的话，那么他在跟习这次对话之前，显然把这个所有的这些该做的事情，他大致都做出来了。包括经济方面、经贸方面等等都做出来，所以在这点来讲的话，你也看出来是，我觉得是拜登是有备而来，占了上风而来的。那么习在里头讲了一句话，就非常，我是觉得非常玩味的。比如说他在讲到这个什么几个原则啊，什么这些事情，那其中第一个原则讲说要相互尊重对方的制度，还有这个发展的轨道。这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暴露出来说，我实在怕你渗透我实在怕你跟我掺颜色进来。因为我这个社会，我这个什么什么价值也好东西的话，我实在很害怕这个美国这种开放式的这个东西，所以你要尊重我，我不管干什么事你要尊重我。美国人从来不会去想说你要不要尊重我美国什么东西，也不担心别人进来影响他什么什么东西。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这个习在这个讲话里头是相当警觉到这个美国或西方的这种文化的也好，普世观念各种价值不断的在改变中国这个社会，也就是所谓一点点的颜色革命的意思。
好，谢谢。我们两位嘉宾啊，慢慢把这个话题的讨论呢带上的深入也展开了啊。那么我想收一下，就是这样一个会议呢啊，《纽约时报》有一个评价，就是说中国将此次会晤呢视为一场无需任何妥协的胜利啊。那么这个北京的妥协是什么理解呢？习近平啊，在这个讲话中曾经讲过啊，中美双边关系啊，合作是唯一正确的选择。北京的基调是合作，那么美国这边呢，要讲竞争啊，要讲合作，要讲对抗啊，因此呢，双边关系定调的基调是不一样的。那么这样一次会议可不可以理解为是按照习近平的合作为主要基调而展开的一次对话？杨建立先生，
我觉得不能这么解读，因为一开始我就讲到双方都有需求要坐下来，而且作为世界上两大国家，如果你不坐下来，给全世界就带来一种威胁啊，大家都非常担心，这也是负责任的一种表现。但是这个每个人啊，每一位领导人，习近平也好，拜登来也好，他不仅仅是要和这个对方见面，而且他要考虑的重点是国内的政治限制。当然在国内的政治限制方面啊，拜登可能就要限制更多一些，他要这个怕这个共和党或这个批评者说他软弱，而且在很多问题，现在这个中国问题已经在美国成为显问题， 而且在中国问题上，政治制定者，尤其是国会，而且民众的看法比较一致。这时候拜登如果在这方面表现出来任何的这个妥协或者软弱，都会给他未来的中期选举和未来的选举带来很大的麻烦。这是他直接面对的政治限制。而习近平这边的政治限制啊，表面上来看呢是比较少的，因为他这个权力这个大权在握，他的犹豫空间比较大一些。但是你想想，习近平今天想的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最重要的事情不是中美关系，最重要的事情他是能够顺利进入第三届，这是悠悠万事唯此伟大。所以他的
所以拜登也要参加这个代理民主党参加中期选举，这是不是悠悠万事？
悠悠万事啊，唯此伟大。那习近平呢？他目前来看，在他通向这个第三届的跑道上，基本上没有什么大石头，那个气候呢也很好，也没有风，所以在这个时候，他希望能够顺利的冲线啊。这时候呢，他不希望有很多的变动。所以很多人说他要打台湾的时候，我说你们扯，他这时候是最不要打台湾的，他要顺利的冲线，这个时候呢，他稳定和美国的关系是有需要的，这也是他本身的啊一种这个限制。所以呢，我觉得双方领导人都有需求，而且拜登在过去的几个月里做了充分的准备，就是他深切的体会到以前的那种啊，处理两国关系的那种方式是不对的，所以我觉得，双方的领导人能够见面，我是给予很高的评价。我觉得这是一种非常负责任的一种态度。
嗯，谢谢杨金林博士啊。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呢，你像孟晚舟的被释放啊，被认为是一场人质交易。还有沙利文呢，最近关于不寻求改变北京制度的这种谈话呢，似乎也是一种寻求交易的一种说法。那个魏先生，你同意这样一些看法吗？
对，我先从这个，我先讲沙利文这个说法。我觉得沙利文这个说法不管真假，这个倒过来提醒我们了，改变中国现成的体制是中国老百姓的责任啊，这是中国老百姓的责任。我再说一次，是海外中国人，你自认中国人是责任，你不要期待任何人来改变自己国家的命运跟我们自己人民的命运，这是一个最主要的原则。所以美国人在美国在这地方要不要帮忙，要不要协助，要不要改变，那是次要的事情。那美国人不管怎么说，永远是以自己国家利益出发为考虑的事情。所以现在就回到说，如果沙利文说，那当然这个做法当然跟我们知道，跟川普要这个，跟川普还有这个奥巴马把这个 Pompeo， 国务卿所说的这一套改变共产主义这一套制度上，显然是有大的改变。我们不知道他这个话差到多少程度啊，有多少程度，但显然回到我刚刚讲的习近平所说的要双方尊重各自的社会制度啊等等这些事情来讲的话，显然这个威胁对中国来讲，对中共来讲还是存在的。所以我不觉得沙利文这个话是要把它这个认到说多大的一个层次，我觉得还是一个策略性的运用，这第一点。第二点，这次我感觉到刚刚建立先生有提到这个最重要的是皇上继续登基啊。所以我觉得，因为你看这个拜登就是剩下三年了，这三年下面还有没有四年都不知道。如果万一这个川普这个班师回朝，你也有可能性。但是习近平还可以稳坐下个五年。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觉得这次会议也好，下次的会议也好，未来到习近平能够真正当上这个到至少到明年来讲，都是在忽悠美国，因为他要对内跟对内来讲，你看我可以搞定美国关系。我可以把美国中美关系稳定下来，这样子所有的党员在他们这个纠错清单里头，这个党员还有党员的家属都可以到美国来签来办这个来拿签证来存钱。所以这个角度来讲，他在当正式在连任之前，他要稳定美国关系，这是对国内他自己里头的一个交代，但不是真正要改变美国关系，要改变中美关系，因为他自己也很清楚，这双方都已经是这个。你刚刚提到罗素的话，罗素今天还有另外一个讲法，就是说。在华盛顿，大家已经认识到，这不是说是不是不要打冷战。今天这个中国外交部也讲了说，大家这个中美双方领导都认为说不要打冷战，可是这是另外一种更复杂、更深层、更全方位的另外一种冷战出现。只不过现在是在一个处于一个看似和解的情况，所以这个大家都不能为这个这一次怎么见个面通个电话就已经可以解释掉的事情。所以未来的问题还没有展开来，因为你看这一次谈话 只是大家见个面，但是您刚刚也提到过，没有任何期盼、任何期待。这一次连下一次什么时候见面，要不要建立所谓双轨，那个双轨，像以前这个布希跟奥巴马这个时候建立双轨对话等等，连这些东西都没有提到，都完全没有提到这些事情。所以双方未来建构的机制啊，对话的机制，所以要避免什么这个护栏，这些东西都没谈到，只是告诉你我们希望做这个事情，但中国有他自己想要自己主导这个护栏这个说法。所以我认为就是说这基本上是个热身赛，还没开始，基本上还没开始，真正要开始谈的时候根本还没有摸到边就是了。
刚才这个建立博士批评了这个川普政府的啊对习近平的一些称呼啊啊和一些做法啊，正好呢啊，关于这个峰会呢有一些讨论。那么其中比较有名的一篇文章就是李晨啊先生发表在这个德国之声的一篇专访的啊一篇文章啊。那么他就谈到就是说啊，现在的拜登政府改变了川普的鹰派团队，他用了这个词啊，鹰派团队的四大举措啊。正好我问建立博士啊，哪四大举措呢？就是川普的这个鹰派的这个团队呢，啊，四大举措，第一个就是呢，在经济上要跟中国全面脱钩啊，在政治上呢要推翻中国共产党政府，再往下呢，意识形态上将中国定义为全社会的威胁，最后一个呢，外交上准备支持台湾独立。他说，拜登政府呢在这些方面呢都有一些改变。建立博士，你怎么看？
从最后一个问题来谈，我认为，李成先生对于说，川普这个政府，啊，准备支持台湾独立，我觉得是过度解读了，根本没有那件事儿啊。第二呢，往后说啊，往后说，那个就是说把中国看作是全社会，也就是说，所谓的全社会，我理解为是这个自由世界或民主世界的威胁。这一点呢，拜登根本没有改变。而且下个月他有一个民主的峰会，中国肯定是一个没办法这个不在这个峰会的重要议题之中啊，这一点没有改变。那倒过来呢，就是说要准备这个改变中国这一条啊，这个我认为刚才魏先生还有小平都谈到了，这个苏利文的说法呢，我觉得是比较务实的方法，改变中国是中国人的责任，美国没有说我不支持中国民主化，他只是说我不改变你中国啊，我觉得这一点还是务实的。最后一个是经济上全面脱钩，从一开始我们都认为脱钩是不可能的，更务实的办法就是分领域脱钩，比较精准脱钩。所以我觉得川普啊，拜登也试图在这方面有所这个成就啊。
啊，有些人说这是政治现实主义的一种对于中国的政策，那么到底是现实主义的还是浪漫主义的？魏先生，
我觉得是现实主义，这个且不是我觉得这个，我这样说吧，这个美国搞这个国际规则，这不是今天一天两天的事情。二战之后之所以成立联合国啊，还有这个各种不同的组织，这个东西主要的目的就是希望透过协商的机制，大家制定一个这个 rule 来防止再一次的可怕战争出现。所以美国在二战之后领导全世界，在各个领域建立了各种不同的组织，来防止大家，怎么讲白了，就是大家合在一起做生意，不要打架，不要吵架，我们来做这个。美国已经搞了多少年了，他跟俄国前这个俄罗斯之间互相的这种对抗来讲，这个 rule of the games 他们已经完全清清楚楚了。中国现在等于说这个咱们暴发户，我们这个上了世界舞台，我们开车，那怎么办呢？如果你犯了现存既有的规则怎么办？就给你开罚单嘛，让中国知道你每做一件违反现在这个世界规则的事情，你要付出代价的。你对新疆这样子，对不对？要付出代价。
好，我们就打住。以上两位嘉宾的观点呢，不代表美国之音。我是主持人陈小平，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会。